南无阿弥陀佛。下午讲的是大小，大呢就是这个菩萨法愿呢，所以叫大乘菩萨发菩提心，要尊身戒尽，我愿反击，要把一切尊身度尽，就像普贤菩萨四大愿王尊身尽，我愿反击菩提道成，我愿翻成，于是法心是名为大。什么叫小呢？观三界与老愚，观四生死与冤家，于其之斗不欲斗人，于是法心名字为小。这是我们每个人也都有的。很多人在我们面前不停地会讲到这个三界与老愚，也不停地说这个世界是苦，或者说这个人充满了贪嗔痴，我不落于他们，想自己治疗听说地狱之苦，获得生死就像自己的冤家一样非常恐惧生怕自己掉到地狱，我不肯去到生死海中救人，这个都是虚小乘在这个中国这个虽然是五千年的文化，那么说在这个元朝以后中国盛朝以前，到了元朝以后，一直就是打仗，一直打到我们解放，那从清朝明朝一直在打仗，国家一直没有安定过，所以呢这个老百姓呢一直很苦。所以中国人呢有一句话我们呢现在的身体跟西方的身体有不一样的地方，我们这个身体叫什么？叫饥饿身体。什么叫饥饿身体呢？就是饿久了只能够适应饿稍微富一点，我们就会得种种病现在你看得种种病那么多，原因是什么？因为稍微富一点呢我们就贪吃。事实上我们是饥饿体，不能那么贪吃贪睡，或者是贪享受，那你会得种种病。因为我们比较抗体，因为我们这个身体从元朝时代打仗饥饿贫穷，一直是非常奋斗的状态。你像我们中国人干活一个人可以干三个人的活，那就四个人的活都可以干，西方国家是非常想不通的。也就是说西方人做我的工作，你的工作我就不会做，他又做了你的工作，他认为不道德。而中国人不是，中国人一个人干三个人的事情，这都是饥饿体，就是说不停地干活，吃饭就是为了干活，干活的目的就是为了生存。因为为了生存的这个空间，是因为我们这个身体不适合了一种太享受。因为我们从元朝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的，过着一种这个非常不平静的这种生活这么多年。所以呢现在看坐的高楼大厦这么多，事实上在我们毛泽东时候上以前一直到元朝都没有什么建筑，几乎都是矮矮的房子，破破的房子，一直这样的安住了几百年，那就有上千年。那么说这几年呢哗啦哗啦的就做了很多很多的房子那么说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就是说我要大家发菩提心，非常委屈你们。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大家呢并不是很富有大家都在为生存而奔波，每个人呢希望自己家里平安一点，家里有点钱，或者自己生存下去，是最基础的一个想法。那么说家里都不是很富有的，就是说就一代富，上一代可能就不富，你的上一世或者说你的上一代可能比较贫穷，就这么一代富。而这一代呢也不保证的话，不知道下代还能不能富起来，所以呢就感到有点惊恐和不安，乃至于呢非常自危。所以现在人在这个世界上面，大家都追求自己的一些财富，就是说对自己的这个生活和这个范畴都是战战兢兢的就是说非常害怕你这一份工作或者这份财富在某一种灾难或者是一场地震什么灾难让它消失掉了。 啊，很多人都抱着一个啊自危的状态啊，所以中国人就说常常有这个非常严重的这种思维，就是啊这个在安全的时候要想到自己的危险，常常带着一种恐惧的心态啊过着生活。但是说是不是说啊我们这个发菩提心就是跟我们的生活有没有关系呢？并不是这样的。其实啊，发菩提心会更好的让我们富裕起来，也会更好的让我们比较安全。不但我们生活的安全和家里的富裕，并且呢还会啊让你精神上比较满足啊，并且还找到这个你自己本来的面目。一般人在我自危，就是对生活比较自危的时候，往往追求真理，追求这个实相的这种心态几乎比较渺小。为什么呢？他我生活都过不下去，哪有时间去顾虑这个呢？啊，往往对这个实相啊，追求真理啊，啊这个事情，往往是放得很远，乃至于来不及照顾他。所以呢，讲菩提心啊，这个事情呢，就很那个，比较很难。就是说，真正的菩提心发起来是一个很困难的事情。就是说，真正的发菩提心，他说讲那个维摩居士维摩基，大家知道吗？在印度的维摩基居士，还有那个奇陀，还有那个我们看到的那个啊奇趣给孤独园的奇趣，他也是相当于啊妙觉菩萨。那说他们也是大发菩提心，但是呢，他们的财富也是用不尽的，并且呢，福报也非常广大啊，家里啊也是非常富有。并且他居住的那个国家和身体都非常健康，但是呢，他为什么是菩萨呢？是吧？那个，你像中国的一个庞居士也非常厉害，他当了宰相，既然是一个开悟的大菩萨，当了宰相。那说后来他退休了以后呢，啊，就把自己的很多的钱财丢到长江里去，然后到山里面去打个茅棚住下来。而像这样的菩萨，为什么能做到？在朝可以安邦治国，退下来可以安住乐业啊，一点都不没有障碍。也就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菩提心不应该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障碍啊。所以菩提心会增加我们啊，不但生活上面啊，这个不但我们能够得到解脱，在我们生活上面也会得到很多的一些帮助啊。但是现在一般人啊，比较就是说，连我们修行人也是一样，于是现在好多的啊，这个出家人呢，在庙里面聚着，他也啊，把这个三界当作是牢狱，或者说把生死当作是冤家，就是说躲在寺庙里面修清净心、修解脱心、修治疗心啊，不顾虑众生的生死，也不顾虑自己父母在火坑里面燃烧，就是自己的父母是不会在地狱底下燃烧呢啊，自己的亲人是不是在受痛苦煎熬呢？这个三界的众生可能就是你的父母眷属啊，所以呢，就是很多的人呢，出家以后修行也顾虑不到这些东西。实际上后面的话就会讲到，因为菩提心发出来，它不应该是这个样子的啊。只有没有菩提心的人啊，不了解菩提心的人，才不能够转变，才把这个三界当作牢狱。把生死当作是冤家啊，制度。那三界这是小啊，这是小，像这样的法性的人啊，一定是小乘，不是大乘。那小乘跟大乘的区别啊，小乘他不了解三界就是自心，一念三界万法为心，就是说一心三界啊，诸法为心，三界为实，知道吗？就是说我们的实在哪里？如果学大乘菩提心的话，三界就是你的实，实就是三界。三界在哪里呢？就是你的实。一般人把实跟三界对立起来了，却不知道三界就是实，实就是三界。就是三界外面还有一个实刻在吗？没有。就是实之外还有三界吗？没有。因为三界是实，实是名也，三界为相，叫名也跟相，它体没有一个三界刻得， 比如说相本体空，实名不可得，就是说名找不到的，大家因为找不到，人家找了一个名字，也找不到一个实，因为实不是独立存在的，是三界，三界的这个名字，知道吗？它叫实，不是我们这里面有个实，那不叫实，实必须要有缘起。我们这个无眼耳鼻舌身，这个叫做色身相位处，就取色之外没有眼睛，取声音之外没有耳朵，就是说色身相位处法之外没有一个眼耳鼻舌身意。因为我看到外面的世界跟我们的心呢，就像门前门后。那说我们这个眼睛就好比是后门，然后眼睛外面呢好比是前门，这个前门跟后门是一体的，中间是不会断的。如果里面有个眼睛，外面有一个色，断掉了，那你眼睛离开色，它就不存在呀，是不是？那么说，那你为什么会看到这个色呢？因为色在不断的相续，很多的颜色相续下去，似乎呢，我又有一个独立的色。然后呢，你的这个意识里面有一个功能，那个功能是第七意识。而第七意识是第八识的一个作用，而第八识的作用就是第七意识，那是它的一个创造。那我说这个第七意识，第眼看到的这个色起分别心，是第七识在起分别执着，并不是眼睛在执着，眼睛没有执着的体，知道吗？那这是八识和第八识跟五识的关系。八识限量上的识就是这个五，五识五，这个是叫现行，就是八识现行。八识还没有现行的，就是明天；八识已经现行过去，就是昨天；昨天也是八识现行，现在也是八识现行，明天也是八识现行，就是八识现行。就是说第五识，前面眼耳鼻舌身跟色身香味触，都是第八识和五识的关系，知道吗？它两个是不可以分离的。就像灯打开就有亮光，这个亮光跟灯是不可以分离的。这个灯光就好比是五识叫现行亮光，但是这个灯就好比是第八识叫能量，它的能量放出来的光，这个光叫现行，知道吗？所以呢，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这是第八识的现行而已。第八识，那说它这个第八识不但还有现行，还有一个东西就是第七识。而第七识，而这个第七识是什么呢？知道吗？第七识就是它也是第八识创造出来的，并不是第这个色里面出来的，也是第八识里面一个作用。这个作用没有看到菩提心，就是没有看到我们第三层这个非常这个就是我们的菩提心，在没有人诱导的时候呢，你看到了外面的色，我起分别，起虚幻的分别执着，所以产生六道轮回的生死，知道吗？所以七识跟六识是一体的，它是一个两种作用而已。而八识，第八识和第五识是一体的，六识第七识是一体的，对吧？其实它是两种，它是一个作用，它一看不到就不会执着，是吧？如果没有八识就不能现行，就这个道理。大家看到的全是八识现行的一个量，知道吧？所以呢，所以我们这个色就是眼睛，声音就是耳朵，香味就是鼻子，就是色声香味触法，就是眼耳鼻舌身，但不是意，知道吗？啊，意它是统摄的啊，它是也是表一个法。那么说这个第七识的功用，就是第八识创造一个第七识，在你不明了的情况下，对它把它解开，你以为是第六意识，就是说有一个意存在，有一个世界，就是说因为有一个眼睛，你看到，因为我有一个眼睛呢，哎，我有一个色相呢，你的第七意识啊。感觉到你自己有个眼睛，有一个世界，知道吧？因为你第七意识有这种功用，他说哎，常佛有一个眼睛，你自己会看到自己一个眼睛看到世界，因为是眼睛看到世界，其实不是的，知道吗？是你第七意识在把你跟这个世界分开了，却不知道你的身体，你的整个的身体和外面的世界都是色身相互触法，也叫眼耳鼻舌，它是一体的，它是一体的。那我说你的第七意识在分别它，第七意识并不是眼睛在分别它，知道吗？它是一体的。我们这次上面就可以看得到，外面的世界就是你的识，识就是世界，所以呢叫识的世界。我们看到这些 所以呢，这个三界为十，十就是三界，就是欲界、色界、无色界，所谓叫欲界啊，就是我们先前触动叫欲界啊。我们是在六欲天啊，六欲一下啊。然后说，在这个西弥山有七重海，七重海第八重海里面就是欲，就是我们住的地方。但是呢，还有香海啊，有七重海，有香海，一直到西弥山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啊，一直到我们这个地方。他说这个地方就有欲望啊，这里欲望就不清净。你像再往里面走，就比较清净的啊欲望，像天上啊第六欲天，像弥勒菩萨住的地方都叫欲界、色界啊，色界就是它就是没有触动的这个体了，只有啊这个色啊，这个色相。色界再往走，你像说我打个比例了，念佛。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我在阿弥陀佛，一般人是对立念，这个叫做欲界，知道吧？念阿弥陀佛，你不也不想，也不求到西方极乐世界，你就念阿弥陀佛，这种清净法就可以到欲界，知道吧？为什么呢？有一个我在念，有一个阿弥陀佛在念，有一个我在念阿弥陀佛，这就是欲界，知道吗？因为有一个我跟阿弥陀佛的对立，互相依止，这种互相依止就像夫妻一样互相依止，这就是欲界，知道吗？欲到什么样的程度呢？遇到以后念念阿弥陀佛，念到最后面呢，这个我没有了，就是一个阿弥陀佛了，这个阿弥陀佛就进入色界，就是有一个相，但是无我，就一个相的执着，意识对相的执着，它也叫意识了。那么说这个时候就进入色界，你也不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你也不去发什么菩提心，就在念，它可以到色界天里面去啊。再念念到最后面呢，色也没有了，到了无色界，那么这都是三界。你这样念阿弥陀佛，念到水泼不进去也没有用，还是在三界里面。有人说念一声阿弥陀佛就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你有念阿弥陀佛就能往生了，你没有心愿怎么往生啊？是不是？也就是说啊、有人以为啊、念阿弥陀佛拼命念就可以往生，往不往生全看你有没有信跟愿，心愿往生，知道吧？所以要发菩提心非常重要呢。所以呢，是三界，你了解了三界，菩萨是三界，就是死的时候他绝对就是没有对立的我。但是呢，小乘认为有三界可舍，小乘呢、啊三界苦啊，我们要舍的，就去识三界为抽象，我知为细象，就是见惑烦恼跟思惑烦恼断尽，就成为阿罗汉。阿罗汉呢有个寂灭体，那个寂灭是什么呢？叫寂灭解脱，还是在识上面。这个识呢在这个无明，无明烦恼，而这个无明它有这个啊，这个有余涅槃，它有生死，还是有啊，这个它虽然已经分段生死已经断了，但是有余涅槃，它还是有这个啊细微的生死还在，知道吗？然后这个生死对它的解脱已经不起障碍了，不像我们的生死啊还是有障碍，二老汉那个维系的生死已经不起障碍了，知道吗？因为它是无明。他说这个生死本来就是涅槃，生死的本体就是寂灭，生死就是空性，空性就是佛性，就是说万法的变化，生跟死的本心，生跟死啊，生也不可得，死也不能去，一生全生，一死全死，生死不能同头，生跟死它不能够放在一块的，生死放在一块是违背因果的。为什么呢？生外无死，死外无生，生就没有死，死就没有。在中观思想里面就是说，这个就是这个，那个就是那个，它互相不能交替。如果把生死放在一块，就变成侥幸，侥幸的就是说理不通，理不通。生就是永远生，怎么还有死呢？就是死就是永远死，怎么还有生呢？生跟死两不一样的，就是说，就打个比例来讲，香油就是香油，水就是水，你不能说香油是水，水是香油吧？它不是一个灯下，生是生啊，死跟死啊，死是一个法，生是一个法，生跟死，死是寂灭法啦，生是万物生长啦，死是寂灭体啊，一寂灭全部是寂灭的，是吧？啊，一生全生啦，不可能再有死啊，生死不能相同的，所以呢，生死本体啊，如果全生的话，它就是寂灭体。所以生死本来就是寂灭的，就是涅槃的啊。生死，那说生死跟烦恼呢，三界就是烦恼了，是吧？生死是什么？生死就是分别啊，三界就是烦恼。 什么分别就是生死，分别的本身是没有生死的，但是执着于分别就是生死，知道吗？为什么呢？你现在看到这个世界，你跟你对起来了叫烦恼，这个叫烦恼，烦恼它就会生五蕴，生苦乐啊，善恶，就那生死就会相续。什么生死啊？就是分别。看到这个世界叫烦恼，分别就是生死。这个长的，这个短的，这个老的，这个小的，这个漂亮，这个不漂亮，这个叫做分别心。而漂亮跟漂亮放在一块的时候，你又漂亮不漂亮？但是呢，不放在一块的时候就没有了，知道吗？但是呢，在你念头里会生出漂亮不漂亮的这个念头。打个比例来，我眼睛看到这么多人，我到脑子里面一个这么多人，知道吗？我的脑子里面有一个这么多人，但是外面一个个的分了没有？你盯着你自己的心看看有没有这么多人，是你不眼睛闭盯着你的心看看有没有？当然大家每个人照顾自己心的时候，这个世界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吗？每个人盯着自己的心来看，发现只有一个人，就是我自己。因为你可以办，但是我看到这个世界是很多人印在我大脑子里面，知道吗？是我一念可以，我一念可以看到一百个人，但是一百个人不一定他是能看到自己。然后大家看到常佛，你心中只有一个常佛，但是我看到大家是很多，知道吗？所以呢，你这一念里面有一个大小多少，这个叫做生死。我可以把两个东西变成我一个念头，懂得吗？就是说，我们这么多人叫团体，知道？两个人。两个人也是一个念头啊，两个人也是一个念头啊，把两个好的坏的放在一块，好的坏的放在一块，这个好的他没有说他好，这个坏的他没有说坏，这个大的这个小的，大的小的分开了，它是两个体，各有自体，知道吗？各有自体。那说个人的自体不能互相代替了，不能互相代替了，但是我们进入我们大脑里面去以后，它就变成一个东西了，看到没有？在我们大脑里看的是一个体，就是因为我同时看到的形成两个东西，这个会什么样？你会说这个大这个小，但是这个大的不会说，这个大的不会说啊。再打个比例来讲，我把这个书扎着，然后这边放个大的，这边放个小的，然后我就看到一个大的一个小的，我就说这个小这个大，是不是？但是他没看到他，他也没看到他，这个大的永远是大的，这个小的永远是小的，他没有认为他小，他也没有认为他大，但是在我大脑中就有他大小，看到没有？这个大小在我大脑中就变成生死，但是呢，他两个是没有生死的，因为他没有大小，知道吗？生死就是这样来的，其实上他们两个是没有生死的，所以你看到这个世界分别的时候，你就是事实上他的自体是没有生死的。任何一个东西在这个世界上面，它是有自体，它是没有生死，而它的自体并且还是空性的，是解脱的。但是我们呢，有把这两个东西放到一块，变成一个念头，这个念头在分别的时候叫做生死啊，生死。所以菩萨就能够看得到，生死的本身就是涅槃，不是转生死成为涅槃，生死的本身就是涅槃自性，知道吗？所以他了解这个世界，他本体自体就是空性，所以呢，空性就是自性，就是佛性，他一眼看过去全是佛性，没有大小高低，没有长短高低，懂得吗？如果懂了，你就知道生死是什么回事，烦恼是什么回事，就这么简单。所以呢，这个发菩提心要懂得这个道理啊，因为从圣意菩提心来讲就是这样说，知道吗？圣意菩提一切都是自己的心嘛，是吧？诸法空相嘛，就是说空有不二嘛，大悲与智慧是合一统一的嘛。那是说这个度众生的话，行六道波罗蜜，乃至于发愿度众生的话，是世俗菩提啊，它也是建立在自性上面所建立的。那我们现在看到，我看到大家都是这个字体，我就是说菩萨度众生，无众生可度啊。那无众生可，因为对我看来讲的话，大家都是解脱的，各个字体都是解脱，是不是？那说那我要度你，哪一众生可度呢？因为你本来就在我面前是解脱的。要讲烦恼来讲的话，外面世界都是死，死跟我报的对立才会烦恼啊。这个世界跟我不是对立的，烦恼也是哪里生出来的？烦恼这边没有我，那边没有法， 因为烦恼不从法里面生出来，就从我这边生出来，因为整个的实就是我，就没有我，就没有我对你的法，就是一个大实，就转为智了。那说你的烦恼从哪里生出来呢？还是我这边生的？是烦恼是从妄心里面生出来，如果你没有我了，妄心就不能生，知道吗？所以烦恼不能生，生死不能离，因为就是妄想而已。所以生死烦恼都是妄想，不可得。所以菩萨度众生，没有生死，没有生死苦度，没有烦恼可离。所以呢，众生呢，往往把这个三界当牢狱，把生死当作是冤家啊，处理是发菩提心。但是呢，在大乘里面来讲的话，要断生死、断烦恼，我认为这样的还是比较快。你不是要断烦恼吗？如果烦恼是，你看，所谓是烦恼是冤家，是吧？三界就是冤家。好，那我说我看到大家都是死，作为我发菩提心，我发菩提心，我了解了般若智慧，了解就是死的时候，我要安住它，我要处理，我要脱离烦恼啊，我要脱离三界了。于是观，于是观，现量上可以观察到这个没有三界，就是你一个大实。而这个时转过来就是智，那这样的脱离三界比你想另外的一个方法脱离三界应该更加快，更加快死。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用一个小喝彩的火能想把一座就打个比例来讲吧，就等于你画画，你画画了，你画一座山，你画一座山，结果勾啊勾啊跟了很多的画，结果呢一座山还不一定画得很美，知道吗？但是太阳出来了，它完全不一样，可以把整个世界一照，画就出来了一幅画。为什么不把太阳出来让这个一幅画立即现前呢？因为整个世界就是一幅画。如果你了解了般若智慧，那说这个世界就是你的一个大实，你就转为智，应该就已经，因为你见到这个世界与冤家与老约的话，你这样的发心，认为好像你在发心，事实上你脱离不了苦海。打个比喻，你就这样做试试看。而你把这个三界当作是自己的死，这个死内没有我，外没有世界，就是我死显现出来的一个境界，就是我的死，看到这个就是我的死。那我说你这样的解脱啊，就像大鹏镜子里一万九千里解脱会更加快失。所以大乘的教法的解脱应该比小乘的解脱要快得多，并且力量也强大，力量非常强大，因为它是有法，有菩提法在这个地方，知道？所以呢，你坐在那个地方，三界，你要断三界叫断分别，进入到寂灭状态，你不一定能做得到，知道？非常难。那就像说，就像一个人在拉车子一样啊，不行。啊，大乘呢就像船，解脱自在，知道？我们也坐大的船，一个大船过来坐上面就很好解脱。如果你自己不行，就很辛苦。所以那个大乘的讲，就是说，二老汉发心做菩萨，就是沙弥发心做菩萨，这个二老汉反被衣钵，就是说那沙弥发心我要做大菩萨，啊，要受菩萨戒。结果那沙弥呢，那个二老汉就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就要给他当一波，当一波过一下子，他走在前面，他又退失信心，退失信心呢，那个二老汉又要他到后面去给我背一波。再过一段时间，他又发心我要做菩萨，结果呢，二老汉又请他在前面走。后来反反好几次，那个小沙弥就疑惑，他说：“师傅，你怎么换来换去的干嘛？”他说：“你刚才发了大菩萨心啊，要行菩萨道啊，所以我就要给你当一波啊，因为我是小乘啊。”求涅槃求寂灭，我说你现在要入到法界里去度众生，那你就是大菩萨，你的力量非常强大，不但能自斗能斗人，那说我觉得非常敬佩你啊。那么说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就是说你发起菩提心的话，不但能自斗还能斗众生，二老汉反而赞美你啊。所以这个比喻的话我正感觉的还有一点欠啊。那么说真实来讲的话，这个我总觉得学大乘的教法比小乘的教法断烦恼更加快时，啊，学大乘的方法 比小者的话断生死也更加快死。为什么呢？因为大乘的教法他有菩提心啊，菩提心安住在，有菩提心就了解实相，有了实相啊，这个三界就圆满，生死啊就进入涅槃。好，第四就是偏更圆，恶欲心外见有尊身和机以福道，愿斗愿成，恭送不忘，知见不明，于是法心是名为偏啊。就是说我们这个这里面很多人都讲到啊，就每天我要斗福啊，我要成福啊，我要斗尊身啊，就是说每天这样我要斗，这个也是偏，是吧？有福可斗，金刚经里面讲啊，这个假设有福可斗，有尊身可斗，那须是啊，须是偏见，它不是讲邪见，是偏见。就偏于一边啊，我们尊身呢喜欢偏着，不讲成佛就讲斗尊身啊，老是有一个佛可成，尊身可斗，这个意思知道吗？那么说这个菩萨这个发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心，这个上乘佛道下化尊身，上乘佛道在哪里啊？上乘佛道就是说这个菩萨供养诸佛，每个佛底下都有一个莲花，这个莲花代表什么？这个莲花就代表我们的因，上面的佛就代表果，叫花开见佛。花什么时开呢？就是功德圆满，功德圆满佛就在那个地方，功德没有圆满佛就不会出来的。所以呢这个莲花比较因，佛是代表果，因果是同时并且在一起，互相不会脱离的。就是说问佛在哪里，佛在哪里？佛就在莲花里面。莲花是什么？莲花就是六道波罗蜜，知道吗？就是六道。六道波罗蜜在哪里？六道波罗蜜就在尊身心中，慈悲喜舍六道波罗蜜就在尊身心中。那我们称赞思维逻辑的思维就知道佛在哪里，佛就在尊身心中。离开尊身心就没有佛可成，离开尊身没有。所以呢菩萨要想供养诸佛就得行六道波罗蜜，因为六道波罗蜜的体圆满之时就是佛陀圆满之时，所以佛陀就在六道波罗蜜上面。离开六道波罗蜜上没有佛可成啊，离开佛下没有尊身可斗，知道吗？所以呢佛跟功德是一体的，佛陀跟功德是一体的啊。那么说从相上来讲叫尊身，从体上来讲叫诸佛，就是说是诸法空相，所有相上的体就是诸佛，就是我们的自性叫空性，所有体上的相就是尊身，尊身就是菩萨来讲就是六道，就是功德。所以呢菩萨要想供养诸佛他必须要行六道波罗蜜，六道波罗蜜那个地方就是供养诸佛。所以呢你要供养诸佛必须在此世界行六道波罗蜜，所以六道波罗蜜就是心。那么说这个你能修一份六道波罗蜜就能得到一份智慧，一份光明，就像十五的月亮和初一的月亮，十五的月亮好比是功德圆满之时，初三四的月亮好比我们现在发心之时，就是我们发菩提心就是般变月亮，知道吗？圆满之时就是佛陀现实。所以呢我们一受戒即是戒约，知道吗？就是见到了月亮。所以呢我们在持这个小小的戒律也是亲近于佛，就是说在持世界合掌低头都是亲近于佛，不管是听到戒律六道波罗蜜那就慈悲喜舍，那是一起善法都是跟莲花有关系，只要跟莲花相应就是跟佛相应，佛在莲花中只是没有成而已。那说没有成不能代表他不在，他就在莲花之中。你没有成只是你心里在障碍着，你的妄想障碍着，未成你一讲你没有成，但是功德的本身是圆满的，知道？六道波罗蜜慈悲喜舍的功德圆满，不圆满的是你的妄想。所以我常常告诉别人，就是说在你心六道波罗蜜的时候是你自信的六道波罗蜜，并不在外面，并不在外面，在你自心中本来就圆满了，是什么东西障碍了你呢？ 就是你的妄想分别和执着，知道吗？那么说你发菩提心，你发菩提心明了，就等于你已经知道佛。那么说行六道波罗蜜就跟佛性相应，了解自性空就是佛性，那六道波罗蜜就是你的行持，所以呢就是莲花，莲花原时就是复现时啊，莲花圆的时候，圆满的时候，佛陀就显现至时，是吧？所以在此世界要供养诸佛，你就拿着这个孝顺父母，尽日施展，修四善业，这就是莲花。所以无量寿经的讲，三佛，第一个孝顺父母，尽日施展，修四善业啊。第二个呢，就是说受三规，持五戒，持心不杀。他说呢，身现因果，度送大圣，劝进行者，这个三佛就是莲花。就是莲花，只要你跟他近时，就是你接触他之时，就是跟佛陀相应之时。所以佛陀释放诸佛成就过头之善因，所有诸佛成就过头都是以这三种因为根本。他说这个善因就是所有诸佛成就过头的本，这你跟他相应之时，就是跟佛陀本相应之时，本相应就是跟子相应，子本一体。就是说你开始的时候，就是说我孝敬父母，你动这个念头的时候，动这个念头的时候，只要知就是你跟菩提心相应了，然后呢本就是那个就是佛，所以孝敬父母之时就是跟佛陀相应之时。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其实很简单了，孝敬父母要了解他的本因的话，都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孝敬父母、尽日施展、修四善业，都能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一切三法，只要你了解了阿弥陀佛的本因，那我说，因为这个因是阿弥陀佛果地所安立的，阿弥陀佛的果地就安置这个上面。所以呢，我们持五戒啊、都有这个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要了解，不要偏。什么叫不要偏呢？偏，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有下品往生、中品往生，都认为偏了？对，偏了。比例来讲，我要到西方极乐世界眷恋阿弥陀佛回谤持，叫偏。然后呢，有呢，我必须要在此世界修功德圆满，回向西方极乐世界，还是叫偏，知道吗？那什么叫远呢？此世界就是彼世界，在孝敬父母之时，就是供养诸佛之时。你在孝敬父母的时候，跟佛陀的果是无二无别的。所以说，此是因，就此是果。西方极乐世界就在孝敬父母之时，尽日施展之时。就是你修四善业之时，所以佛陀的果就在这个因上面，要对你现前的这个因升起无上的信心，叫缘，缘就不偏，一般人都在偏啊。就是说，比如说出家，我要出家，不知道出家的本体就是佛因啊，佛陀的因，这是你没有圆满看不到阿弥陀佛，但不能说阿弥陀佛不在这个地方，这样你妄心一除啊，你就得到或者生信心就可以。对你出家不要偏于出家，也不要偏于独立佛。你寻找一个佛也是妄见，因为佛不在别的地方，正在出家这个体上。如果你要离开出家相去找一个佛，找不到的。你离开佛，离开不要佛，就要一个找出家也是找不到的，知道吗？所以呢，出家跟佛是一体的，你们在家跟佛也是一体，无界跟佛都是一体的，孝敬父母、尽忠师长跟佛陀都是一体的，这个叫做呢不偏，不偏某一个方，这个叫做偏圆。那什么叫圆呢？儿子自信是尊生，故愿度脱，知道吗？你看到没有？看到尊生就是自信的尊生啊，看到佛就是自信的佛，就是自信的尊生啊。看到尊生是自信的尊生，看到佛是自信的佛。自信尊生为因，自信佛为果，果在因上，因在果上。那看到自信的尊生，我要度自信的尊生，要圆满自信的佛。自信的尊生是什么？六道波罗蜜。自信的佛是什么？大空性心，知道吗？了解心就叫自信佛，了解这个尊生就是六道，叫自信，这个就是这两种自信。所以呢，故愿成就，不见一法，就是说你不见有一个尊生可斗，也不见有一个佛独立的佛可成，不见一个尊生可斗，不见一佛可成，行六道波罗蜜，这一切功德，这一切啊都是自信的功德啊，都是自信的功德。讲六道波罗蜜， 并非六道波罗蜜，是名为六道波罗蜜。实在不解依法，都是心法。有一个六道波罗蜜，那就不能供养诸佛。为什么呢？在你孝敬父母、戒慎师长，乃至于呢慈行不杀，乃至于行六道波罗蜜、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这一切所做的善法，这个名字啊叫名字，是名，不是真的有这个名，是名。能说你孝敬父母里面找不到，能找到一个孝敬父母的东西吗？啊，找不到。你做这件事情，然后你打我，你骂我，叫忍辱，把七个名字叫我忍，我为什么呢？这个叫忍辱波罗蜜呀，我忍，我为什么要忍呢？我不需要忍，无忍法忍就是空性嘛，是吧？空性就是自心嘛，是不是？就是心法嘛。你骂我，那我是成就我忍嘛？到了无忍法忍的时候是表法嘛？表法。那说佛在哪里呢？就在这个法上面。这个就是心，就是没有法可立，知道吗？就是说，这个没有另外佛可立，就是说没有一个佛，另外的一个佛可得，因为十六道波罗蜜就是佛，而佛这个没有另外的佛可得，没有啊六道波罗蜜可行，但是呢，啊发愿还是要成佛，还是要行六道波罗蜜，但是呢只有名字，没有体，知道吗？这要靠大家啊用心来思维。啊，离心别有，离开心就没有。以虚空为心，啊，虚空无碍嘛，虚空清净无碍。以虚空为心，以虚空为愿，虚空为愿就是六道波罗蜜，虚空为心就是空心，空啊就是自信。以虚空为心就是自信，以虚空为愿就是六道，啊，就是说六道就是佛，佛就是六道，它是八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啊，行虚空之行，正虚空之果。行虚空之行就是六道波罗蜜，啊，正虚空之果，正虚空之果就是空性，就是心。你说正的一切法都是心。今天我们得了无界，啊，我们今天得到人生，都是你亲证的果报。这是你过去是呢，啊，你这个有我知，啊，有我知，所以呢，得一个六道轮回。但是从这个题上你也可以悟到啊，这个是啊，虽然是相，但是呢又是心，心就是佛，相就是众生，心相不二，就是佛与众生没有差别，心佛众生三无差别。亦虚空之相啊，亦无虚空之相可得，于是法心，名字为圆啊，圆满。于是审查，就是说我们这样的审查，我们来取为我说法心此八种啊，为邪为正，为中为微，为大为小，为偏为远。就是我们法心呢啊，这个是我今天发的心是正呢还是邪呢啊，就问自己啊，是为正呢还是微呢，还是大小呢，偏呢还是远呢，这样审查自己。然后说觉得过去是这个，你觉得过去是邪，当然要转正，因为过去是微，应该转真，因为过去是小，要转为大，因为过去是偏，要转为圆啊，就是说把这个去掉邪的起正的啊，这个去掉微的起真啊，去掉小的起大啊，去掉偏的起圆，这个菩提心非常吻合。但有菩提心的话，我认为这些事情都很简单。如果你没有菩提心的话，取舍都比较很困难。为什么呢？因为菩提心来得快是啊，要了解菩提心心法，你只要把两种菩提心搞懂了，圣意菩提心跟顺意菩提心，这两种菩提心搞懂了，你就很好修了。圣意菩提心，那有一个句子说什么？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就是空有不二心法，知道吗？这个世界是空跟有，空就是心，有就是世界，空有是罢了，没有个独立的我在，也没有独立的法在，它是空有不二，就是一个心啊。了解这个大千世界就是一个心，就是空啊，圣意菩提。然后在这里面，在这个基础上面啊，建立这个熟意菩提，熟人的熟，知道熟名，这个熟意 四树，也叫四树菩提。那四树菩提就是发愿发愿度众生，行六度波罗蜜那发愿度众生，在生于菩提是不可得，为什么？度一切众生，无众生可得，是吧？行六度波罗蜜，你在行六度波罗蜜的时候，一定要在了解六度波罗蜜就是你自性的功德，就是这个供养如来的这个不二之法这后面会讲到这个发心因缘不起发心因缘的话，就不知道菩提心怎么立。那么说在后面会详细的讲了十种，这十种呢也会让我们渐渐的进入到清净的自信了解世界这个虚妄维系的观察，让我们的心慢慢的进入到一种清净状态。就打个比例来讲，知苦这个知苦了苦，就是说这个是苦一知，此是苦一舍，此是苦一证，就是说叫做知苦修苦证苦。他说这个苦，这是苦的，那么说我已经知道了。第二个呢，修苦，修苦呢就是说不断的要舍掉这个苦，怎么个舍法？舍掉这个苦，然后证苦，证苦就是乐了，证到这个苦就是乐了证苦虚妄嘛，不真实嘛，那不就是乐？你就打个比例来讲，这个这个楼山，这个楼山很漂亮，但是呢这个我想去叫做苦，然后呢我一定要去走一走，我爬爬爬爬很累经过了一段时间观察，观察自己了解这是苦的，这个还是很苦，你就叫修苦。修了以后呢你了解它的实相了原来到上面去什么都没有就好比人说爬到山上去什么都没有，就是树山头底下没什么东西，你就感觉到就了，就是说叫了苦。他说这苦要了，如果不了苦的话，你知道这个苦，你不去修苦，不去证苦，那我说这个苦呢还是照样的黏着你不放就是说别人拿刀子看自己的手，看自己的手很苦吧，你还一直在看，一直看，那不更苦吗知道苦，然后呢哎呀我不看了，我不看了，发现了舒服，是吧？不看了就他就脱离苦嘛。那说你要再试一下还痛，你观察一下哎呀很痛，你不断的那就不沾了，放下它，是不是？然后呢来保护它，就会得到一种另外的乐。他说这个修苦，你可以观察到它的这个虚妄的东西。所以我们修苦过去人在修苦，你比例呢修不净观，不净观了。那么说你修这个身体，人家说身体不净身体九魂流水很脏的。然后呢当你修的过程中呢不断的观察这个脚里面这个很多这个脏的东西身上烂，然后人知全部出来，这个脚趾脚丫啦肉一块块的往下掉，掉了一段时间慢慢的你一个骨头就出来了，你再观想，观想这个骨头是黑色的，好多液氮在里面无始以来造的恶业很重，在这里观察，再观察这个肉一点掉就把一个脚掉了就差不多了，这个肉，他说这个骨头全部露出来，全部露出来，再露一段时间，然后看到这个骨头慢慢的变色，从黑色变成灰色，然后灰色变成白色，变成白色以后那个骨头还会放光，那就恭喜你了，你这个不净观就成功。为什么呢？不净观它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呢？知道吗？不净观会对男女它会破掉，那就是说在你一个人不修不净观，他没有成功的话，他见到男女的话他是由淫色出来，就比他喜欢了不喜欢了，如果通过这样修，修了一段时间你身体变成白色的放光了，如果见到男女一点这个不需要去观察的自然成就，就是没有任何这个不好的念头。我们以前在杜林寺打坐的时候我也修过不净观，修到什么样的程度呢？这个愚人把衣服脱光在我面前，就是梦中一点关系都没有，念头都不能起来，就是说很多的天鱼我当时还问一个老和尚，就是很多的天鱼从空中飞下来，然后屋子里面很多的仙鱼，然后衣服脱光在面前跳舞， 这些这换来换去换的，这是一种警戒，在打坐的时候会有这种警戒，在我们八识里的一种警戒会显现，这种清净的警戒。你像死亡，有一个死亡神呢，一个很大的嘴巴要把你吃掉，叫死亡神，那证明你的死亡快现前了，它会一个死神出现。那么说修行要断欲的那个过程中，有一个断欲的警戒会现前。那么说正现前的时候呢，那个骨头啊，你要修到那个修了成就了以后才有啊。那说看到那个女人呐、衣服脱光，然后在你面前，你还是在修你的反恨，但是也并且在欣赏，但是呢，对你这个心里面不触动你的内心的东西，内心还是非常的清净，是吧？也就是说，它是有点修正的力量，可以达到断语啊，这是要通过观察修行才能修到，但是不没有人在边个指导的话，会特别危险啊。那么说这个菩提心因，我们就是告诉我们这个后面这个十条，就是告诉我们在修的过程中，你不断的观察，它慢慢的升起清净之因，而这种清净之因来念佛就很方便。很多人念佛为了降服自己的烦恼，然后不断地打妄想，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清净之因，用烦恼的心、执着的心，然后焦虑不安的心念佛。你像我们念阿弥陀佛，那有菩提心出来以后，我们已经升起了菩提心啊，我们已经升起了菩提心，它观照的力量是非常强大。也就是说，我们一念阿弥陀佛，就感觉到这个世界啊是。通过讲法的时候，大家可能也观察得到，就是说因为我在圣意菩提里面，应该这个世界啊，跟我这个困有是八的，我没有一个独立的我存在，那说在这里面我本身就已经舍掉了法跟我，没有法执，没有我执，那我就必然就是一件很清净。那说没有我执，没有法执，这种心态不是你想舍就能舍得掉的，必须要有这四种观察，通过这四种观察，你自然会清净，而这种清净的心生出来念佛就很清净，知道吗？所以呢，很多人在我面前，他说念佛为什么老是打妄想呢？因为你没有这样观察，你不但不观察，反而去攀缘啊，那就更加麻烦了。比例来讲，你根本没有这四种观察，没有这四种观察，所以这四种观察非常重要。我希望大家应该要认真的听，何者为师？第一个就是念佛众恩，念佛陀的恩德；第二个就是念父母恩；第三个就是念师长的恩；第四个念次祖的恩；第五个念尊生的恩；第六个念生死苦恩；第七个就是尊重己灵，尊重自己的灵魂；第八个忏悔业障故；第九就是求生净土；第十唯念正法久住啊，这四种心态可以让你心清净去念佛。那我说这四种念，让我们所以我一来我就告诉大家，就是说走师门不管讲任何经典，深深的这个悲心都会触动我们的心。那我说触动我们心，它最后的反应就是清净啊，就是清净。释迦牟尼佛讲的八万世间法都是令我们心清净，你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如果你不认识到这一点的话，那说念父母恩你跑到父母面前去拜，然后念佛的恩又跑佛面前拜，那你就搞错了啊！思维是叫我们放下。所以呢，我们在讲的时候是叫你放下很多东西。比如人家我们一定要吃五戒啊，你为什么要吃五戒了？因为你现在就是五戒的体啊。然后说像无界，那我在哪里呢？发现自己空掉了，哦，原来这个世界就是无界。那我呢？发现空掉了，哦，原来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无界，发现心清净了，是不是？哦，这里面清净，如果你要连在一起就嘛，你必须要跟它脱离开来，了解你自己是空的，因为你跟这个世界是一体的，一定要等到这个道理呢，你才能够跟菩提心相应。如果你老是跟这个世界对立了，你说我要孝敬父母，拼命的找父母下道；我要念诸佛了，就跑去佛那里请礼拜。念佛恩要跟菩提心，要发菩提心，怎么样你获得清净心，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知道吗？是吧？所以在这个发菩提心，我们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啊。 所以呢，如果你在思维的时候不清净的话，或者说被人强烈的执着，因为我讲到这后面的时候，可能大家我必须要重复的告诉大家，就是说走私门的所有的走私语都不可能离开这个四法啊。第一个是佛法心法，第二个法六道波罗蜜还是心法，第三个这个无常无我寂灭还是心法，那将空苦无常无我这个苦的体，它还是心法，到最后面全归到心那个地方去，才能够建立菩提心。如果你不归心那个地方去，菩提心照样不建立，反而变成另外的一种执着，知道吗？所以呢，讲四尊这个体的话，一定要了解啊，它是破我们的执着的啊，所以才能够进入菩提，懂得这个意思吗？所以我们在研究走私的时候，走私的很多的一些串语啊，讲我们一心念佛的时候，前面有一些预言，我们一定要看，一定要思维。你不能够走私叫你念佛，你就跑去念佛。走私门为什么叫念佛？前面有一段文，你一定要了解。前面这一段文不了解，后面讲那个念佛是有问题的。为什么？你取后不取全，你不是把走私的所有的思想取过来，你只能其他一个部分就会有偏，你讲话就有问题。你必须要把它的全部言辞给它取过来，细细的观察，让我们心清净。这个时候念佛，你的念佛就很清净了。因为什么呢？不这样的思维，你就不会放下。你不放下名利，不放下你的执着，你不放下你自己的那些牵挂，跑去念佛，你怎么念到清净呢？那么多人念佛为什么都不清净？就因为没有细细的思维走师门，来自于佛陀所讲的这些言辞，知道吗？所以我们这个很多的法师，有的讲这个善道大师，有的讲这个印光大师啊，每个人讲的把那个走师搬出来说我在宣扬走师之语录，但是呢我发现他们讲的都有问题，我讲了很大的问题。因为他这里面起一段话来说，他会误解我们，他会让我们把很多的教法，把很多的思维丢掉，然后傻乎乎的在念南无阿弥陀佛，很傻的念阿弥陀佛。所以呢，有一个比丘尼在外面念佛，后来见到这个和尚，和尚就念佛，叫他发心念佛，见到这个和尚也叫他念佛，他就解决不了生死烦恼，到处奔波。后来别人跟他讲无常的道理，他就心静了，他就念佛了。因为你不讲这些无常无我，乃至于呢心法，也不讲波罗，也不讲这个空苦无常的这些道理，他心安不下来啊。原来就这么简单的问题，现在很多的和尚动不动你就念佛就好了，世上没有几个人安心。你必须要知道前面的观察很重要，知道吗？所以我们这里很多的年轻人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问题，不是傻乎的念阿弥陀佛，其实你烦恼重重，都在烦恼，念佛也念不下去。越是年轻越念不下去，越年老越牵挂，越年轻越执着，年轻的人在执着，年老的人在烦恼。所以呢，念念就不念了烦恼重重，儿子生子一大堆。年轻人呢，要赚事业，要赚钱，说在生活中很多的牵挂。所以年老了，年轻人哪个不是在牵挂？你稍稍的讲一点佛法，你不能说什么佛法都不要了，这样的去叫人家念阿弥陀，非常有问题的。所以呢，叫人家阿弥陀名号是无上的，阿弥陀名号是最珍贵的，阿弥陀名号具足一切，你就念阿弥陀就可以了。其实很简单的，不管是任何一个法师，一定要触动到我们的心，知道吗？一定要触动到众生的心的深处，才能够令众生获得清净心来念佛。如果你在表面上讲的时候，众生念佛是念不下去的，没有几个人真正的愿意念佛。所以大家一定要认识到思维观照。所以我讲，就是说我们这个念佛堂是一定要有思维的一定要有关照。阿弥陀佛。